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2号星期日，以下国际新闻。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显示，欧洲自从疫情将近两年前爆发以来，新冠病例已经突破1亿，全球新冠病例将近2亿9千万。据法新社的报道说，由于高度传染性的奥密克戎新冠变体病毒的传播，欧洲过去7日里面报告了将近5000万个新冠病例，52个国家当中有17个创下单日新增病例的纪录。路透社说，法国过去7日报告了100多万个病例，成为疫情爆发以来确诊病例超过1000万的第6个国家。印度卫生部说，印度星期六新增新冠病例22,775例，令到印度奥密克戎变体病毒的病例增加到1,431例。卫生官员同时警告说，印度新冠病例可能被低估。英国国民保健服务联盟首席执行官泰勒说，奥密克戎变体病毒要比一个普通的冬天更加能够考验国民保健服务有限能力的限度。他并且预计医院因为奥密克戎变体病毒将被迫作出艰难的选择。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说，由于奥密克戎变体病毒在美国的迅速的传播，有30多间学院和大学已经改变了春季的开学的日期。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新冠病毒资源中心星期六报告说，自从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全球新冠病例已经超过2亿8900万例，疫苗的接种数量达到91亿剂。美国亚利桑那州的新冠病例是元旦继续激增，又有125名感染者死亡，这个亦都是亚利桑那州新冠确诊病例连续第二日达到去年1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亚利桑那州卫生服务部星期六报告说，该州新冠病例当日新增8,220例，比星期五的7,720例有所增加，另外有125人死亡。亚利桑那州的新冠确诊病例因此增加到1,389,708例，死亡病例增加到24,354例。亚利桑那州去年一月份单日新增病例有13日都超过8,000例。亚利桑那州卫生服务部同时报告说，新冠病毒相关的住院人数连续有第二日是有所下降，星期五的病毒患者住院数量是2,283人。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显示，亚利桑那州每日新增新冠病例的7日平均值过去两个星期较大增加，从12月16号的3,058例增加到12月30号的4,325例。2022年1月1号包括中国在内的15个亚太地区国家达成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正式生效，中国官方媒体将这个协定标榜成为中国维护世界自由贸易的标志。美国作为这个协定的局外人，怎样影响亚太经贸规则制定格局前景受到外界关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区域贸易协定，超过了美墨加贸易协定和欧洲关税联盟，成员国占全球人口和国民生产总值的三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现在有15个成员国，包括中国、日本、南韩、澳大利亚、新西兰5国以及东盟10国。到目前为止，15个成员国当中有10个正式批准了这个协议，其他国家预计将会在未来几个月里面批准。中国官方的《光明日报》1月2号发表文章说，这个协定如期生效，充分体现了各方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信心和决心。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最终目标是取消成员国之间九成以上的关税。有分析认为，这个亦都将会使到中国在制定亚太地区贸易规则方面发挥更为突出的作用，而美国的影响力将会被削弱。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前美国贸易副代表卡特勒说，这个将是一组共同努力制定新的规则和标准的国家，而美国却是向着另外一个方向走。他对《华尔街日报》说，美国没有受邀请参与这个协定，但是即使受邀亦都不会参加，因为这个协议被认为是约束力太弱，在劳工权益标准和环境标准方面缺乏要求。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声言要进一步加强军事力量，维持严厉的抗疫措施，努力改善经济。这番说话是金正恩在北韩劳动党中央的一次的重要会议上发表的。 北韓國家電視台星期六報導了金正恩在北韓勞動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上所作的講話，但是未有就北韓與美國以及南韓的關係作出任何評論。專家說這個顯示金正恩對近期恢復北韓和美國以及南北韓對話是沒有興趣，他打算繼續封閉北韓邊界，同時加強北韓經濟的獨立性，克服疫情所帶來的困難。這次勞動黨中央全會在星期一開幕，共持續了五日。北韓官方媒體朝中社引用金正恩說，朝鮮半島軍事環境和國際政治局勢日趨不穩，要求北韓刻不容緩地大力推動他們的國家防禦建設計劃。金正恩下令建立威力強大的現代化武器系統，改善北韓軍隊的裝備，並且呼籲軍方絕對忠誠於他所領導的勞動黨。報道說，金正恩確立了北韓對外關係的策略方向，包括北韓和南韓的關係，不過金正恩對此未有作出更為具體的解釋。北韓勞動黨中央委員會會議在金正恩執政十年之際召開，目前外界看不到北韓政治不穩的跡象，不過有專家認為，如果北韓目前面臨的困難持續下去，金正恩領導的地位長期穩定就會受到質疑。這次高調舉行北韓勞動黨中央委員會全會，是為金正恩提供了一個將全黨團結在自己周圍，向外界展示金正恩大權穩固的機會。南非議會建築星期日起火，消防隊員與大火搏鬥，開普敦市中心上空因為火焰瀰漫住黑煙。南非公共工程和基礎設施部長帕特里夏·德里爾說，大火從一棟辦公樓的三樓開始蔓延至南非國民議會大樓。他說火災目前發生在國民議會的會議廳，他說對於民主來說，這個是非常悲傷的日子，因為議會代表他們的民主的所在。開普敦市消防和救援局發言人傑梅恩·卡萊爾說，目前還未有傷亡報告。他說保安人員在早上6點左右首先報告了火災，35名消防員到場。當局擔心部分建築可能會因為高溫而倒塌，受火情影響的一些建築最早建於19世紀末。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告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耀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0赫。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面书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VOA CANTONESE。 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你们是可以使用赛丰应用程式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想获得赛丰应用程式，请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 CANTONESE at SAIFENG3.com，你们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2021年中共在香港继续摧毁法制和自由，在新疆制造种族灭绝，对台湾进行军事恐吓，对澳大利亚和立陶宛等国进行经济胁迫，并且试图输出所谓的中国模式。除此之外，在这一年里面，中共还加强了对民营企业的控制，对舆论和信息的控制都达到新的高度。中共种种的做法令到很多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方向感到不安和担忧，越来越多的大国是重新评估与中国的关系。在新疆、香港、台湾、南中国海等被中共视为核心利益的议题上，更多的国家联手共同反制中共主张和做法，一些压制中国的同盟亦都出现初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2021年走过百年历程的中国共产党看上去非常自信，中共一方面不遗余力地渲染美国和西方的衰落，另一方面大肆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强调时和势在自己这一边。中共不单止认为自己开创的中国模式为世界提供了一个不同于西方制度的发展模式和方案，同时还希望引领全球治理的改革。分析人士认为，多国联手反制中国虽然同崛起的中国有关，但是更重要的是中共的做法，特别是中共宣称自己开创的中国模式为世界提供了一个 不同于西方制度的发展模式，令到西方不安和担忧。美国地缘政治风险分析机构战略预测的高级副总裁罗杰贝克对美国之音说，通过提供这种替代的方案，北京改变了很多国家看待他们和欧洲以及和美国关系的方式，同时这些也是对美国和欧洲的一些战略政策和思想的攻击。在欧美国家，大众会将人权和市场权利的概念融入他们的政策和战略思想当中，并且将之用于实践。他们发现他们的政策和战略正是被中国推回，所以这些不是强大中国的问题，那些是一个强大中国正是提供替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体系，削弱北大西洋的体系。贝克解释说，在北大西洋地区，欧美国家的共同理念是民主、人权、自由市场和经济增长是齐头并进的，而且是必要的组件，没有这些组成的部分，经济增长和经济实力就会崩溃。2021年中共继续破坏香港的法制、人权和新闻自由，在新疆制造种族灭绝，对台湾进行军事恫吓，对内中共加紧对私营企业的控制，并且进一步刑罚言论自由，对外中共对澳大利亚等国的经济胁迫一直并没有停止，自动外交成为中国的外交的新常态。丹麦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中国如何失败呢？世界顶回中国的全球野心，这本书的作者卢克帕蒂亦都指出，中共崛起的方向令西方担忧。他说有各种各样的担忧，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担忧，但共同的担忧是中国崛起的方向。不单单是中国的崛起，很多国家都为中国的发展而庆祝，并且从中受益。中国的发展的确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例如他们中国老百姓摆脱贫困等，这些更多是有关外交的。中国外交政策的一些因素正是扰乱其他国家的利益和价值观。台湾被中共视为最核心和最敏感的议题。2021年中共发现越来越多的国家不顾自己的反对和警告，愿意去触碰这个核心和敏感的议题，越来越多的国家在这里提升和台湾的关系，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意帮助台湾扩展它的国际空间。12月15日由五位法国国民议会跨党派议员组成的代表团体达台湾，对台湾进行为期五日的访问。代表团团长前议长戴胡杰在台北说，台海若没有和平就没有稳定，他谴责所有的威胁的行为。12月9日到10日美国邀请台湾出席全球民主峰会，而中国和俄罗斯就被排除在外。11月18日台湾驻立陶宛代表处正式挂牌成立，中国立刻将他和立陶宛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不过立陶宛并没有屈服于压力，相反立陶宛表示将会作出相应调整以应对压力，并为其他国家树立如何顶住这类压力的榜样。11月底立陶宛议会代表同来自波罗的海另外两国的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议员出访台北。12月初立陶宛确认将会抵制2月份在北京举行的冬季奥运会。立陶宛的做法得到欧盟领导人的支持，事实上不单止是立陶宛，整个欧洲对北京的态度正是在度转变，欧盟其实亦都在度扩大了和台湾的接触和交流。11月欧洲议会有史以来第一次派出官方代表团抵达台湾访问，代表团团长法籍欧洲议会议员拉斐尔格鲁克斯曼，他说对欧洲来讲，台湾是关键而且理念相近的伙伴。10月欧洲议会通过了首份欧盟台湾政治关系与合作的报告，建议欧盟提升和台湾关系，包括将台湾的欧洲经贸办事处更名为欧盟驻台湾办事处，以及启动双边的投资协议程序。报告强调台湾海峡的军事冲突不单止会造成影响欧洲利益的重大经济混乱，而且会严重破坏该地区基于规则的秩序，以及以人权、民主和法治为核心的民主治理等建议内容。印太的澳大利亚、日本亦都加强了和台湾的关系，而且这两国的领导人都表示，如果台湾有事，很难想象这两个国家会袖手旁观。加拿大亦都喺度加强同台湾嘅关系，今年6月加拿大众议院一致通过 加台關係架構法，法案重要的內容包括支持台灣參與多邊國際組織，包括世界衛生組織 WHO 和國際民航組織 ICAO。 當台灣總統或者資深政府官員非正式訪問加拿大的時候，應免除依據聯邦移民及難民保護法所規定的簽證要求。當加拿大法律提及外國或者他的政府的時候，應該包括台灣在內，加拿大和台灣可相互簽訂協議，其中包括國家間國際協議在內等。加拿大總理杜魯多早在1月份就公開表示支持台灣參與國際衛生組織。中國聲稱對南中國海 90% 的海域擁有主權，從2010年以來，中國一直在該地區填海造島，中國在南中國海的實力日漸增強，這些是不爭的事實。2021年的時候，這個局面發生了變化，這一年德國、法國、英國和加拿大等國都向南中國海地區派遣了軍艦。另一方面，西太平洋的各國聯合軍演不斷，分析人士指出，這些顯示中共對南中國海的影響和控制能力正是在度減弱。11月底，美國、日本、澳大利亞、加拿大和德國五國海軍在西太平洋的菲律賓海舉行聯合軍演，其中德國是首次參加印太地區的軍演。10月中旬，美國、日本、印度、澳大利亞在孟加拉灣展開為期4日的第二階段的馬拉巴爾聯合海軍演習。另據報導，德國海軍計劃定期每兩年向印太地區派遣德國護衛艦和補給艦。10月中旬，美國、日本、印度、澳大利亞在孟加拉灣展開為期4日的第二階段的馬拉巴爾聯合海軍演習，以期與印太地區盟友進行更深入的防務合作。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 CSIS 亞洲事務高級副總裁麥克爾格林11月在 CSIS 一場有關四方安全對話機制的研討上面說，美日印澳四國海軍都很強大，這四個國家一起行動就是要向中國傳達一個訊息，作為民主國家，他們要確保貿易通道的安全，在國際有爭議的地方維護法治。10月初，來自英國、美國、日本、加拿大、新西蘭和荷蘭軍艦在菲律賓海進行聯合演習。英國國防大臣本華萊士7月份宣布，英國會將兩艘軍艦永久性地部署到印太海域。印太地區最大的軍事動作應該是9月份英美澳宣布成立 AUKUS 三方安全協議。根據協議，英國和美國將會幫助澳大利亞發展核潛艇。有人指出，這些是西方國家在亞太地區形成軍事同盟，應對中國的初形。值得一提的就是，美國今年11次派遣軍艦穿越台灣海峽，10月份在華為首席財務官孟晚舟和加拿大兩個麥克爾事件落幕之後，加拿大皇家海軍亦都派出了巡防艦和美國軍艦共同穿越台灣海峽。此外，好像美國一樣，歐盟制定了自己的印太戰略，加拿大的印太戰略正是製作當中。根據歐盟的新戰略，歐洲國家將會在亞太地區部署更多的海軍力量。作為明年的歐盟輪值主席的法國已經表示，印太地區將會是法國帶領下的歐盟的一個工作的重點。除了歐美和亞太區域大國的軍演和例行的航行之外，中國和東南亞的印度尼西亞、菲律賓以及馬來西亞因為南中國海主權爭議關係緊張。12月6日，拜登政府宣布，由於中國對人權的侵犯，美國將不派官方代表團參加2022年的北京冬季奧運會，外交抵制亦得到了美國國內民主和共和兩黨的議員的共同支持。隨後，美國的盟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亦都紛紛跟進，新西蘭亦都表示不會派部長級官員出席北京冬奧會，不過又說主要原因是對新冠疫情的憂慮。歐盟對是否外交抵制北京冬奧會仲未有達成統一的立場，但是一些國家已經單獨採取行動，立陶宛、奧地利和比利時已經明確表示不派政要出席冬奧會。立陶宛明確表示是外交抵制，奧地利和比利時是以北京防疫太嚴格作為理由拒絕出席。德國、法國和盧森堡等國還在期待歐盟的統一立場。12月1日，來自綠黨的德國準外交部長貝爾博克承諾在與中國打交道的時候採取對話和強硬的態度，表示沒有排除抵制北京冬奧會的可能性。 歐洲議會在7月曾經通過了一項不具有約束力的決議，呼籲歐盟官員抵制2022年的北京冬奧會，以回應中國政府持續的侵犯人權。不過在新疆人權問題上面，歐盟之前已經採取了一系列制裁的措施。12月6日，歐盟決定繼續延長對中國嚴重侵犯人權的個人和實體的制裁，直至2022年底。分析人士指出，這項決定將會使到2020年12月簽署的中歐投資協議陷入困境。今年3月，歐盟27國和美國、英國以及加拿大一起針對新疆的大規模侵犯人權的現象對中國實施制裁。5月，歐洲議會投票通過凍結中歐投資協定批准的程序，中歐投資協定因此被無限期的擱置。在科技領域，中國亦都遭到了越來越多的抵制和限制。首先，歐美對華立場亦都越趨一致。9月底，美國和歐盟啟動了美國歐盟貿易和技術委員會的首次正式會談，雙方同意共同推動形成針對關鍵技術的規則和標準，並且在從審查潛在的惡意外國投資到人工智能保障、半導體供應鏈安全等有關關鍵問題上面開展協作。雙方在會後發布的聯合聲明之中並沒有直接點名中國，但是強調了共享民主價值觀，並且承諾共同應對只是破壞世界貿易體系的非市場經濟國家。值得一提的就是，曾經是七國集團中率先加入中國一帶一路項目的意大利政府，目前亦都對中國的經濟活動保持警惕。11月，意大利政府阻止了中國浙江精誠機電公司收購意大利絲網印刷設備業務的計劃，理由是這個收購可能會對戰略性半導體行業產生影響。另外，美國、英國和日本都出台相關的政策，限制外國留學生，特別是中國留學生學習所謂涉及安保的敏感技術，這些敏感技術專業被認為是半導體、機器人等。澳大利亞是第一個以國家安全為由公開禁止中國科技巨頭華為參與它的 5G 網絡的國家，後來美國、日本和歐盟之中的不少國家也都先後出台相關的規定，阻止中國的華為、中興等公司進入本國的網絡。加拿大還未有決定是否允許華為 5G 電信網絡提供設備。加拿大亦都是在有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參加的情報分享五眼聯盟之中唯一尚未就華為問題作出決定的國家。加拿大媒體的報導，加拿大聯邦政府很快就是否禁採用華為技術的問題作出最終的決定。12月10日，中國駐加拿大大使從培武仲向渥太華威脅說，如果加拿大政府在即將宣布的 5G 網絡建設准入決定之中排除華為，加拿大將會為此付出代價。習近平的旗艦項目一帶一路計劃亦都遭受到挑戰。今年4月，澳大利亞取消了維多利亞州和中國簽訂的兩份一帶一路的協議。5月，澳大利亞國防部宣布就中國南橋集團對北澳達爾文港的99年租任協議進行新的安全複核，以確定它是否對國家安全構成風險。目前評估已經結束，預計澳大利亞政府將會在2022年作出決定。美國和歐盟就提出了自己的全球基建計劃，歐盟執委會12月1日公布了一項計劃，以在2027年前在全球範圍內投資3000億歐元，等於是3400億美元，用於基礎設施、數字和氣候項目，作為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更好的替代的方案。美國就在6月份提出了自己的替代方案，就是重返更好世界倡議，這項計劃向發展中國家提供基礎設施建設援助。在東南亞、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地方，一些發展中國家亦都採取了接觸和防範的兩手策略。中國如何失敗呢？世界頂回中國的全球野心這本書的作者柏蒂對美國之音說，他們不會將所有的雞蛋放在同一個籃裡面。柏蒂又說，他想通過他的書告訴世界知，中國繼續的崛起並不一定得到保證，他的崛起程度取決於他在全球範圍內的關係以及與其他大國的關係。他說他寫這本書的目的就是要指出，中國面臨的這些挑戰將會最終有損中國的影響力，即使是中國在未來的10年或者更短時間內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從影響別國的外交和安全政策來說，這些挑戰亦都會令到中國的影響力大打折扣。以上是美國之音思陽華盛頓的報導。
在中国宣称世界大势东升西降之际，有西方学者认为驱动中国过去四十多年快速崛起的内外因素，一是就停滞，一是就扭转，中国国力已经到顶，即将下降。但他们说这个不只是意味着中国难以超强美国，一个即将走向衰落的大国还将为美国和世界带来更加严峻的挑战和威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诚然，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不少问题在过去一年当中日益浮现，人口老龄化、能源短缺、地产债务危机，中国政府对科技企业以及是多个行业的打压，亦都被认为是扼杀创新、拖累经济。与此同时，国际主流社会对中国观感恶化、抗衡中国不断扩张的影响力渐成共识。面对内外挑战，中国是否是会步入衰退，还是是继续东升，这个对美中关系又意味着什么呢？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教授布兰兹认为，中国崛起已经达到顶峰，实力即将下滑，因为它增长最快以及最轻松的时代很可能已经过去，并且相比过去正在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国际摩擦以及国际阻力。他和研究中国问题的塔夫茨大学政治学副教授贝克利今年曾经共同在外交政策以及外交事务上发表文章，展示这些的观点。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增长放缓来自很多的因素，经济改革的放缓、人口问题、环境以及资源问题。基本上我们大概自2008年以来就已经看到中国增长显著放缓，这种的趋势看起来或将随着时间的推移持续下去。与此同时，中国面临更多显著的国际阻力，你看看四边安全对话，看一看澳英美安全协议，看一看世界各国在同中国打交道上有更多的疑虑，并且对中国的野心更加感到不安，这些令到你得出结论认为中国正在面临着一个比过去更难实现它的野心的世界。因此我们认为中国应当是被视为一个实力到达顶峰的大国，一个已经强大的国家，但是在某些方面它的轻松增长了以及是扩张的日子已经是一去不返。不过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以及国际关系学教授范亚伦认为，实力是相对而言包含多个方面，亦都有不同的衡量方式，目前做出中国实力即将衰退的判断还是为时尚早。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在保持经济增长方面面临着很多的障碍以及问题，如果没有成功保持经济增长，曲线的斜率亦就是实力的增加将会减少。当然实力不单止是经济增长，还包含着军事能力以及是政治影响力。我认为其中的问题是中国的行为现时是否已经激起了其他国家的足够反应，不单止是美国，还有美国在亚洲以及欧洲的盟友，令到他们开始更加紧密地合作，以抗衡中国过去几十年以来的实力增长，现时做出这些判断仍然是为时尚早。美国斯坦福大学斯波格里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梅慧琳亦都认为，中国未来是会超过美国还是是衰退还有待辩论。他说从经济、军事、国际影响力等各个指标来看，中国当下已经是一个大国，美国更加有可能同一个有实力的中国打交道，而这个亦都是可预见的将来美国所要应对的问题。他指出，即使是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中国仍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因此即使是中国在经济上没有是过去同样的速度继续增长，但是它仍然是将会拥有成为全球大国所必须的资源，在全球舞台上产生影响，并且制造很多令到美国头痛的事情。不过梅慧琳不认为中国会因为国内经济等问题而对外出击。他对美国之音表示，我并不是指中国永远不会往那一个的方向转向，我只是还未看到过去有迹象表明中国行为当中含有这种的趋势。通常如果国内情况差，中国实际上会专注于国内那些政治问题，对外真是没有那么野心勃勃。所以我认为如果国内事务确实是变得更加成问题，这个是一种更有可能的发展轨迹。 但是布兰兹和贝克利认为，相比崛起当中的中国，实力达到峰值并且即将进入衰退的中国会更加咄咄逼人，愿意冒着更大的风险以实现他的野心，甚至是诱发战争。布兰兹对美国之音表示，历史上那些想要重塑国际体系的修正主义国家，在他们开始担心机会窗口即将关闭的时候，会变得非常之具有侵略性。这些国家的发展基本上达到了顶峰，并且处在下降的边缘，一旦发生下滑，他们就会变得更加愿意冒险，采取咄咄逼人的行动，试图在能力尚存之际锁定成果。一战前的德国如此，二战前的帝国主义日本亦都是这样。所以我们是担心，当中国觉得未来看来变得更加危险亦是险恶的时候，可能会重演类似的情况。习近平以及他周围的人会更加倾向于冒着巨大的风险，在他们还有能力的时候取得成果。范亚伦亦都认为，更加是使到中国的相对实力增长确实是达到临界点，亦都并不意味着中国不足为虑。他说，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发展是非常之迅速，他拥有很强的势头，不会一夜之间变弱。虽然增长的步伐会相比最近几年放缓，但是他仍然是继续变强。那美国是否出现中国所声称的西降呢？三位专家都表示，认为美国正在衰落的想法是错误或者是一厢情愿。范亚伦表示，虽然美国相对优势较30年前有所下降，但是从各种衡量标准来看，美国仍然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他说，美国的优势源自我们的经济系统的灵活性，我们社会的适应能力以及是开放，我们从世界各地吸引人才，并且将他们融合到我们的社会的能力，我们大学的质量以及我们资本规模的深度，所以这些优势都仍然存在。他说，中国领导人和分析家预测美国相对实力下降，中国实力上升已经预测了几十年，但是他们亦都清楚，过去有人唱衰美国，但是美国仍然是得以重振风采。布兰兹表示，美国确实面临着一些内部的挑战，包括对美国政治系统稳定的担忧，但是美国经济发展仍然相对稳定，人口的结构良好，政治制度具有自我修复的能力。布兰兹表示，美国实力的基本面强大，部分原因亦是美国可以从全球盟友以及合作伙伴那里获得到协助，所以我是觉得，假设美国能够解决他们内部一些挑战，美国的实力轨迹实际上是相当健康。梅惠林表示，如果和过去有任何不同的话，这个就是未来中国将不得不与一个更加活跃的美国较量。他说，这个将会是一场有关规则、规范、思想以及模式的竞争，看一看哪一方是占据上风。我相信至少在过去的几百年历史当中，美国非常之擅长这种的竞争游戏。拜登总统警告，打倒美国会输从来都是一个差的赌注。新任美国驻华大使白恩斯亦都表示，美国将联合盟友证明东升西降之说是错的。他说，中国过去40多年以来在经济、科技以及军事等领域大幅发展，但是不应该夸大中国实力，亦都不应该低估美国。过去一年以来，拜登政府大体上延续了特朗普政府时期的政策，并且更加强调和盟友的协调合作。拜登政府将中国认定为是美国的最严峻挑战，甚至是步调威胁，并且表示将会同中国该竞争的时候竞争，该合作的时候合作，在必要时候亦都会对抗。三位专家都认为，未来美中两国之间的竞争将会继续甚至是加剧，紧张关系亦都会持续甚至是升级。布兰兹认为，美国同中国之间的竞争可能会长达数十年之久，而由于中国实力开始达到顶峰，即将步入衰退期。这场的竞争在未来十年经历一个非常之激烈的阶段，但是会不会导致战争或者是激烈的外交对抗难以预测。他说，但是他的感觉，美中关系将会进入非常之艰难的十年，两国将会试探对方的意图，试探对方的实力以及是防务的能力，试图了解双方的红线到底是在哪一度。他认为， 中国武力攻台的威胁将会在2020年代的后期达到最高点，美国需要提高台湾海峡的威慑能力，通过加强台湾自身的军事实力，尤其是不对称的能力，并且争取更多的国际多边支持，以压阻中国可能尝试的任何形式的侵略。范亚伦认为，美中之间将会在多个领域都出现紧张关系加剧。他说，美中关系的总体走向更加广泛来讲，应该是中国和西方与发达民主国家之间的将会在军事、经济、技术和意识形态等广泛战线上都走向更加紧张和公开的对抗。问题是速度有几快，程度是有几广，他是估计他们正迈向一个关系更加紧张的时期，并且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他还表示，发生冲突的风险在这不断增加，但是风险仍然是较低。范亚伦认为，美国目前对华强硬政策大体方向是正确而是适宜，但是他担心行政当局会因为压力而不能够维持这些政策。比如有些人认为和中国关系紧张将会无法在气候问题上取得合作，以及是商界的施压等等。他表示，认为我们是需要重构我们和中国的整体关系，而不是尝试返回到老路上面去，这种观念是正确的，但是将会有很多的压力反对这样做，所以他是更加担忧的是反应不足，而不是反应过度。他认为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的反应不足有可能导致中国领导层误判。他表示，如果中国领导人确信他们所认为的，也就是不是他们实力越过了顶峰，而是美国和民主国家现时处在相对实力加速衰落的阶段，如果他们认为美国不会捍卫他们的原则，认为美国不会保卫盟友，这样他们更加有可能作出误判，更有可能采取咄咄逼人的行动，而这些行为或者是引发外界反应，并且导致严重的危机。梅惠林表示，他过去亦都在美中两国关系紧张的时候去过中国，那个时候中方希望两国回归合作，但是现时中方的观点是没有美国亦都可以。他说，双方都对回到两国以前积极合作关系的时代不是特别感兴趣，我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竞争将会成为基调。他还表示，拜登政府非常重视外交领导以及重塑和盟友的关系，但是我们已经看到美国的盟友以及合作的伙伴更加愿意在区域内回击中国，当然中国并未有缓和自己的行为，而是加码回应，无论是在台湾海峡增加军事活动，还是在黄海以及南中国海这样做。所以我们认为随着紧张局势继续加剧，我们将会看到美国以及它的伙伴和中国之间更多的针锋相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华盛顿报道。
老挝官方十二初宣布，将于明年一月一号重新开放封闭超过18个月的边境，预计包括美国、中国等17国的游客将可以前往老挝的首都等6区旅游，以提振当地惨遭疫情冲击的观光的产业。老挝同时希望12月先至啱啱开通的中老铁路能够提升旅客运量，并且振兴经济。不过专家提醒说，老挝恐怕因为接受中国融资来筹建中老铁路而深陷负债的危机，即使铁路开通亦都难有助于该国的农矿产品的外销成长。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林柏宏在台北报道。
根据老挝官媒报道，部分国际旅客将会在明年一月起前往老挝首都万象、万宁以及被联合国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琅勃拉邦等被划为6区的省市旅游，不过旅客必须在启程之前14日完整接种新冠疫苗，并且提交3日内的核酸检验阴性报告，才能够入境老挝。这些是老挝政府在关闭边境18个月之后的首波重启边境计划，目前仅是允许包含中国、部分东盟国家、美国和英国等17国游客造访。在老挝宣布重启边境之际，历时5年兴建的中老铁路亦都在12月3日正式通车。这条铁路北起中国云南昆明，途经老挝的琅勃拉邦万宁终点站，是老挝的首都万象， 對明年計劃前嚟老窩旅遊嘅旅客，正好可搭乘呢一列火車前往六區一遊。針對已經通車嘅中老鐵路，老窩唔少觀光以及飯店業者相當睇好，佢哋認為有助於復甦當地經濟，活絡觀光產業。位於老窩首都萬象市區嘅塔聯多爾雅列飯店客房部經理安妮塔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很多遊客都想搭乘中老鐵路走訪各個城市。安妮塔說，他認為火車票價很合理，根據他所知已經有很多當地人坐過火車了，他們旅館亦都已經有客人預定火車的行程，甚至連他自己之後都想坐一下來看。另一家位於老窩首都萬象的布拉薩里塞納飯店擔任接待人員的阿克就希望中老鐵路能夠帶來更多的中國遊客。阿克對美國之音說，火車對商人和遊客來說是很了不起的設施，可以令到更多中國的旅客入住他們的飯店。亦都是位於首都萬象的那拉卡旅行社業者艾特同樣對新的鐵道路線抱持正面的評價。荷蘭籍的阿特對美國之音說，他已經乘搭過火車，沿途風景令人讚歎，他帶領旅客前往未遭受破壞的景區。他認為這條新的火車路線會對老窩的旅遊業帶來翻天覆地的影響，亦都可以為他們的旅行社帶來商業的利益。老窩國家主席通倫西蘇里在中老鐵路的開通儀式上面大讚這條新鐵路，他說中老鐵路展示了現代基礎建設的新時代，老窩人民的夢想已經實現。根據美國外交家雜誌報導，全球新冠疫情爆發之前，單是2019年一年就有超過100萬中國旅客前往老窩旅遊，佔當地一整年旅客人數的五分之一強。從老窩將中國列為明年首波開放的入境名單之中，可以看出老窩當局極力盼望吸引到中國的遊客。雖然老窩政府以及多數觀光業者都相當看好中老鐵路通車和開放中國遊客的觀光效益，但是位於東台灣宜蘭的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教授陳尚茂認為，後疫情時代之下，過去中客團經常出現的一條龍的旅遊模式，業者因為利潤過薄已經不是那麼願意接單，這些可能令到中老鐵路以及當地的旅遊業觀光收益面臨下收。
中国游客一到龙坡邦的车站一出来，我就是游览车把你接了，中国大陆的游览车接了到你中国大陆人开的这个艺品店，然后中国大陆人住的饭店，一条龙的方式一进来，当地人就觉得这条铁路对我没有利益，对当地经济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帮助。我觉得这次疫情之后不可能再是这么大团的出游了。
陈尚茂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游客一到龙坡邦就是琅勃拉邦的车站一出来，它就是游览车将你接走，中国大陆的游览车接到你中国大陆人开的这个艺品店，然后中国大陆人住的饭店，你的一条龙的方式一入来，当地人就觉得这条铁路对他们并没有利益，对当地经济基本上并没有太大的帮助。他觉得这次的疫情之后不可能再是这么大的团的出游，一定是小团，这个团游的形態會完全咁樣改變，呢、這個可能會影響到呢條鐵路嘅一啲後續嘅發展。除咗觀光受益不容樂觀之外，位於台北嘅中華經濟研究院東盟研究中心主任徐遵慈喺接受美國之音採訪嘅時候表示，呢條新鐵路亦都無法立即運輸當地嘅農礦及成衣產品出口，因此出口助攻嘅效益亦都有待觀察。
目前为止，中寮铁路虽然已经盖好，但是第一，它往下面延伸到泰国的这个部分其实是还没有连接起来，所以它打通到泰国然后出海到欧美市场的这条路的话，目前是并没有办法来进行。另外，
徐遵慈说，到目前为止中寮铁路虽然已经盖好，但是第一，它往下延伸到泰国的这个部分其实还是未有连接起来，所以它打通到泰国然后出海到欧美市场的这条路的话，目前是并没有办法来到进行。另外，它要往北进到中国的这部分，因为辽国 就是老挝这段时间它的疫情其实是非常严重，农产品矿产品进到中国的话，它陆运的这些边界的检疫等非常的严格，所以也导致它向上的这个出口事实上是受到了疫情的影响。位于台北的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系名誉教授陈鸿宇说，仅有中路铁路开通作用其实不大，连结的公路网也都必须完善才能够有效发挥整体的运输功能。
辽国希望它的农产品能够透过这个铁路很快速的运到中国的市场去卖。这条铁路在辽国境内总共设了21个站，这个站的附近的农产品是不是有适合的公路或者交通把它送到铁路车站来？
徐鸿宇对美国之音话，辽国就是老挝，期望佢嘅农产品能够透过呢个铁路好快速咁样运到中国嘅市场去卖。呢条铁路喺辽国境内总共设立了21个站，这个站的附近的农产品是不是有适合的公路或者交通将它送到铁路的车站呢，然后再运到中国去呢？目前这个应该还是在这里兴建当中，所以你还看不出来它运输的功能有多大。中路铁路的经济效益还有待观察，不过它高昂的建设成本已经引发各界的关注。以上是美国之音林柏荣台北的报道。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在上次的建国史话，我们讲到美国历史上的第三位总统托马斯杰斐逊轻而易举当选连任，当时美国已经出现了两党政治，杰斐逊是民主共和党的领袖，亦就是今日的民主党，他的政治对手是联邦党，是今日的共和党的前身。杰斐逊第一届任期内取得惊人的政绩，他削减人民的税务，偿还政府的负债，不费一枪一弹就从法国人手中得到路易斯安那。联邦党人知道杰斐逊肯定会连任，但是杰斐逊赢得的绝对多数票还是令他们大为惊讶。杰斐逊赢得162张选举人票，而他的对手联邦党候选人平克尼只是得到14票，远远低于联邦党人预计的40票。即使是联邦党人力量最雄厚的东北部地区亦都投票支持杰斐逊，这个是为什么呢？美国前总统约翰·亚当斯的儿子约翰·昆西·亚当斯是这样解释的，杰斐逊政府的力量来源于美国人民，杰斐逊总统得到民众的支持，他的当选连任显示联邦党人的尝试失败，再无法起死回生，试图东山再起无疑是荒唐，如同叫僵尸复活。1804年大选后，美国参议院里面只是剩下7个联邦党人，众议院亦只有25个联邦党人。联邦党人早已经失去对国会的控制，但是依旧掌握住法院系统。当时的很多法官都是亚当斯总统任期结束前委任的，他们反对杰斐逊，有些法官还将法庭作为战场，对杰斐逊的政策展开攻击。同杰斐逊唱对台戏的法官之一就是塞缪尔·塞斯。塞缪尔·塞斯是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来自马里兰州，一直积极参与地方和国家政治。他曾经签署美国独立宣言，是大陆会议成员，但是他并不完全赞成美国宪法。马里兰州议会围绕宪法进行投票表决时，他投了反对票。塞缪尔·塞斯不是一个共和主义者，他不认为美国人民应该享有同等的权利，例如在他眼里面美国公民不应该享有同等的投票权，因为这样做会导致暴民统治。 蔡斯表示，如果普通民众同受过教育的财产所有者享有同等权利的话，就会后患无穷。杰斐逊总统听到蔡斯的言论之后，对一名国会议员说他很担心。他说，这个法官对宪法理念的攻击难道可以不受惩罚吗？民众会要求国会对他采取必要的行动。杰斐逊总统第一个任期的最后几个月里面，国会众议院开会讨论是否应该取消蔡斯作为联邦最高法院法官的职务。国会专门设立的一个委员会负责调查，这个委员会认定证据确凿，蔡斯应该接受参议院的裁决。这个意见得到国会众议院的全体通过，弹劾听证定于1805年2月举行。听证会主席是副总统艾伦伯尔，伯尔决定什么证据可以接受，什么证据是不能够接受。他的行动会对最终裁决产生巨大影响。联邦党人和共和党人都密切关注伯尔的一举一动，双方都在寻找伯尔偏袒的迹象，但是找不到。他的行动没有被批评者留下任何把柄。国会参议院用了三个多星期的时间听取证词，然后就蔡斯的八项指控逐一表决，没有任何一项指控得到罪名成立所需要的三分之二多票数。弹劾案宣告破产，蔡斯继续留任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杰斐逊总统原本希望蔡斯能够被认定有罪，但是未能如愿以偿。不过弹劾听证后，蔡斯亦没有再利用法庭对杰斐逊进行政治攻击。弹劾案结束几日后，托马斯杰斐逊宣誓就职。那阵时总统宣誓是在三月，后来才变成现在的一月。伯尔没有得到共和党的支持，因此离任。副总统一职由纽约州州长乔治克林顿接替。伯尔决定对参议院发表离任前的最后一次演说。参议员很好奇，不知道伯尔想讲什么，就连他的政敌亦不例外。伯尔首先向大家告别，他说虽然今后恐怕再亦无缘相见，但是他还是会携手捍卫自由和公正。他表示参议员肩负着保卫自由、法律和宪法的重任。他说假如宪法被摧毁，他的最后一刻亦应该在这里度过。伯尔的前途充满未知数，他失去一切政治权力，欠了一身债。因为在决斗中打死汉密尔顿，所以他不能够回到纽约，否则就要被追究刑事责任。1805年3月，伯尔写信给他的女儿，十日或者十二日后我就要往西走，可能会在新奥尔良停低，亦可能会继续向西。他还写信给女婿，说自己不会回家。他说在纽约我会失去自由，在新泽西我会被搞死，所以现在我绝对要小心。伯尔将何去何从？其实一年多以来，伯尔一直考虑一项秘密计划，计划细节并不明朗，他对很多人讲过，但是内容都不一样。不过历史学家说，归根究底，伯尔是打算从西班牙手中夺取墨西哥。伯尔单枪匹马无法落实这项计划，他需要帮忙。他找到两个帮手，一个是前参议员乔纳森戴顿，另外一个是路易斯安娜的军事指挥詹姆斯威尔金森。伯尔还需要金钱，他从女婿那里得到一笔钱，此外又得到哈曼·布伦纳·哈萨特的资助。来到美国后致富，历史学家说伯尔还试图取得英国的支持。伯尔对英国驻华盛顿大使说，他要建立一个新的国家需要金钱和船只，这个新国家包括墨西哥和美国的几个西部州，这些州要脱离美国。英国大使觉得伯尔的计划不错，他答应伯尔要说服英国政府支持伯尔，但是与伦敦联系至少需要四个月的时间，伯尔等不切了，决定出发。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你怀在图书馆里面埋头读书，为下个月的博士资格考试作准备的。李华今日会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course 以及 in the bag。
So, Li Hua, how is the studying for your quals going? I can hardly see you behind those stacks of books.
My qual? 你是说我的资格考试啊?
That's right, quals, Q-U-A-L-S, in this case, is short for qualifying examinations.
我想都得的,不过马上就要考了,我好紧张啊。
Oh, when exactly are your quals, Li Hua?
下个月咯。我只有不够一个月的准备时间而已。
1 month is still quite a bit of time, Li Hua. What do you have left to do to get ready for your quals?
等我想下，我还有几本书要读，而且还要做一些模拟试题。
I know you'll study hard, Li Hua, and you'll have no trouble passing your quals.
多谢你啊 Larry, 我现在很需要鼓励啊。
Say, Li Hua, you know, doctoral students aren't the only people who have quals.
乜话？唔单止系博士生要通过资格考试，唔通仲有其他人咩
？Athletes have quals too. For example, if an athlete wants to be part of the Olympics team, he has to make the quals.
哦，你系讲运动员，佢哋嗰啲叫做资格选拔赛，要想代表美国去参加奥运，就要先过选拔赛呢一关。
You are right.The quals that athletes participate in are generally qualifying races or qualifying rounds of sporting events.
你知唔知啊？最近中国队喺世界杯预赛之中输咗俾伊拉克啊
！That's too bad. I didn't know China had lost. Who made it through the quals?
我知道入围嘅队系有沙特阿拉伯、伊朗、日本同埋韩国啊。
See, you just have to work hard like these winning athletes, Li Hua, and you'll have no problem with your quals.
哈哈，好在我嘅资格考试喺课室里边就可以完成，唔使去跑马拉松啊！
You really shouldn't worry about the quals, Li Hua, I tell you. You have it in the bag.
我个袋里边只有银包啦、锁匙、太阳镜、手机，点会有资格考试嘅呢？
I didn't mean you really had the qualifying exam in your bag, Li Hua. To have something in the bag means that you are guaranteed of success.
哦，我知，你话 I have the quals in the bag.意思就是说没问题，我肯定可以过关。
That's right, Li Hua. You always study so hard. I know you've got it in the bag.
你真是够老友了，不过我对这次考试没100%的把握，不是个个人都考到的。
Don't think that way, Li Hua. You're going to do great.
但是你看看中国足球队，他们原本以为稳操胜券，结果就输了给伊拉克了。
Well, it is sometimes true that people think they have something in the bag and it doesn't quite turn out the way they thought it would.
就是咯，所以说我绝对不能够掉以轻心。
But I don't think that's the case with you, Li Hua. Say, I've got some news I've been meaning to share with you.
哈？有什么好消息啊？你不是升了职啊？ Is your promotion in the bag?
You know, Li Hua, I think it is in the bag.My boss called me into the office and told me I was first in line for a promotion and that he was very pleased with my work.
哇，太好了，恭喜你，看来你又要请客了。
Thanks, Li Hua. I tell you what, after I find out my promotion is in the bag and you find out your quals are in the bag, let's go out for a big celebration.
好，一言为定。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quals。是指资格考试或者是资格选拔赛意思，而另一个就是 in the bag， 意思就是只有100%的把握。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